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15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津巴布韦疑似发生政变，长期执政的总统穆加贝被军方扣留，习近平派特使赴朝鲜商讨解决朝核危机，美国国务卿蒂勒森结束东亚峰会后访问缅甸，据信将与昂山素季讨论罗兴亚危机。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美中角逐东南亚，南中国海较量是否已见高下。好，首先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津巴布韦政局在今天出现重大变化，93岁的总统穆加贝被赶下台，他对津巴布韦37年的统治宣告结束。但是津巴布韦执政党强调这不是一场政变，到底情况如何？美国之音津巴布韦语组一整夜都在关注报道相关进展。下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津巴布韦语组主任姆瓦卡莱莱女士来介绍相关的情况。姆瓦卡莱莱女士，欢迎您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Hello Bo,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你好，谢谢你。
都说是一场政变，但是好像津巴布韦军方说这不是一场政变，而是一场不流血的权力交接、权力过渡。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很明显的，这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发生的。他们说这不是一场军事政变，他们只是要维护这个和平。但是你仔细看看这个情况，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他们呢掌控了，军方掌控了国家电视台，基本上就像南非总统祖马说，他已经与穆加贝总统通话，他现在被拘禁在家，他很安全。所以从种种情况来看，看起来是一场政变，虽然军方不是用这样的一个字眼来承认，想要把它变成一个更加的一个能够国际社会能接受的一个名词。
好的，那么现在呢，津巴布韦的执政当局呢说现在一切情况正常，他呼吁民众照常上班。那么根据津巴布韦语组掌握的情况，那里的情况到底如何呢？
很多情况仍然是在猜测的情况，很多都是在我们能够掌握到的情报的之下。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南非总统，刚刚我提到了这个祖马，他已经与穆加贝通过话了，他告诉这个祖马总统说他现在被拘禁在家，祖马总统也说也与这个执政党进行过通话。所以到底现在在表面上是什么情况？我们知道有很多的逮捕行动，很多人是被指控被军方指控是一个所谓的 G40 的一个影响总统的一个相关团体。
好的，那么许多中国听众呢，相信他们一定对津巴布韦的局势很关心，因为外界报道说津巴布韦和中国长期保持很友好的关系。据信呢，这个穆加贝还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好朋友。那么如果这个津巴布韦政局发生了变化，您认为津巴布韦对华政策、对中国的政策会不会有改变？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在过去37年穆加贝执政期间呢，他是唯一一位与中国有交往的总统，他在与习近平总统之间这样一个强而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友好关系。他在2015年访问的时候，他说他是一个亲爱的朋友，习近平说他是一个亲爱的好友。所以呢，他们还要帮忙新建机场，这个要称为这个穆加贝机场。所以中国呢，他们也在这个联合国这个安理会当中与这个津巴布韦继续合作。那么另外在其他的国际组织里面也有许多的交流，所以中国一直是对穆加贝政权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政权。所以我们必须要仔细的观察，在这样的一个权力交接的阶段之后，是否会改变与中国的关系。
好的，我们感谢穆瓦卡莱莱女士接受我们的采访。
My pleasure, thank you.
美国总统川普说，他星期三公布12天亚洲五国行所取得的具体成果。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川普总统星期二乘飞机返回美国时，谈到贸易等问题。
谈到协议理念，我们会十分具体，让你们知道至少有3000亿美元，而且很快就会超过10000亿美元。我要说，这还是我们取得成就中最不值一提的事情。我们取得的大成就之一就是关系，让人们知道从现在开始一切都将是相互的。我们不能有300亿、400亿、5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和中国有3000亿美元贸易赤字，我们不能这样。我们必须有礼尚往来的贸易。
川普总统还告诉记者说，在朝鲜问题上，这次出访颇有斩获。川普敦促所有国家同美国一道，确保在朝鲜半岛实现完全、彻底、可核查的非核化。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星期三公布的一份提交给国会的报告呢，指控中国官媒机构在美国从事间谍和宣传活动，敦促国会要求中国官媒记者和工作人员登记为外国代理人。据路透社星期三报道，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年度报告显示，在中国加紧对国内及外媒控制的同时呢，中国官媒在海外却快速扩张。报告特别强调新华社在美国急速增长的情况，指新华社在纽约联合国、首都华盛顿、芝加哥、洛杉矶、休斯敦以及旧金山都设立了分部。报告说，新华社具有一个情报机构的一些功能，收集情报并就国内及国际事件向中国领导层提供秘密报告。报告援引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向该委员会提供的证词，表示为新华社和中国的人民日报工作的个人没有受到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限制，这是一个漏洞。在中国被怀疑偷窃一家高档商店货物而被拘留的3名美国大学篮球运动员返回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3名篮球运动员星期二晚上乘飞机抵达洛杉矶，3人都对记者的提问置之不理。他们在中国的事件在国际媒体上被广泛报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篮球协会负责人星期二说，事件已经解决，中国当局满意。中国官方新华社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星期五将访问朝鲜，与朝鲜官员讨论最近结束的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报道没有提宋涛出访朝鲜的其他细节。中国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紧密的外交盟友，但是两国之间的关系最近出现问题。北京对平壤无视国际社会的几轮制裁，继续试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感到不满。中国对最近一系列制裁朝鲜的联合国决议都表示支持。美国总统川普在他刚刚结束的12天亚洲五国行期间，敦促中国和其他区域领导人为解决朝鲜半岛做出更大努力。中国担心任何可能导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倒台的措施呢，都会引发大批难民从朝鲜越境进入中国，而且北京也会失去和实行民主制度的韩国之间的缓冲。中共19大后大幅度提升党内权力地位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派特使前往平壤，此举呢，对解决朝核危机和缓解半岛紧张局势有何意义，引起广泛关注。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于季波。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呢，在于几天前访问北京的川普总统就朝核问题深入讨论之后不久，就向朝鲜派出特使。媒体对此有什么反应？中国官方如何评价？你又有什么观察？叶冰。
在今天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多家媒体就宋涛访问朝鲜提问。发言人耿爽说呢，访问期间中朝双方除了通报19大情况以外呢，还将就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等共同关心的事宜交换意见。那么有关宋涛在朝鲜的行程安排，会见哪些人，耿爽说他不了解情况。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先后访问与朝鲜半岛局势密切相关的日本、韩国、中国啊。那么有记者就问宋涛出访时间是否与川普总统的亚洲行巧合，会不会讨论朝核问题。那么在这方面呢，耿爽没有直接回答，他是这样说的。
在党代会之后相互进行通报，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朝鲜劳动党等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多年来交往的一个惯例，这是惯例。至于你提到的 是否具体就什么问题教会一点，我刚才已经回答过了。我想这次去的主要目的是就十九大的情况进行通报，当然同时也会就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等共同关心的事情交换意见。
那么前几天我们也报告过，中共十九大闭幕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贺电祝贺十九大胜利召开和习近平连任。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11月2号隔了好几天才证实这件事。他说习近平复电是对金正恩同志表示感谢。华春莹当时称习近平复电是出于礼貌。那么中国官媒对于习近平复电是异常的低调，几乎没有报道。那么有评论说中国故意冷落朝鲜。这次宋涛像在这个1周前了，他在访问朝鲜的这个时候呢，已经出访了越南和老挝，那是1周以前发生的事情。那么他将访朝的消息呢，也是时隔多日才宣布。有媒体多次在不同场合问到中朝两党交往是否派人出访朝鲜等问题，那么北京官员都不直接回答。他说这个如果就是比如说这个不了解情况，或者是要看双方的方便等等。那么今年年初开始呢，朝鲜多次试射导弹，朝鲜官媒朝中社也不点名的猛烈抨击中国，双方呢展开了论战这也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在近年来啊。那么特别是朝鲜在金砖会议开幕前引爆核弹，那么中朝关系降至了冰点。北京相继宣布禁止对朝边贸、金融和旅游等一系列的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措施。那么我今天采访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员杨希宇，他说就当前的半岛局势，特别是当前中朝两党两国所处的这个状态来看，宋涛作为习总书记的特使星期五出访朝鲜呢，就中方而言是重申中朝两国历史上无核化的共识。他还引用了这个金正恩的父辈和祖辈金日成、金正日，他们当时不是说是这个要坚持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那么杨希宇说要这个进一步解决朝核问题呢，这次宋涛这个出访朝鲜可能会是一个重要的机遇。
嗯，
中国上一次派特使到平壤是5年前的中共18大之后。许波，
好的。那么北京在川西会之前呢，川普总统就在韩国国会发表了有关东亚局势和朝核问题的重要演说。川西会之后，我们看到中韩两国领导人似乎也就半岛局势和萨德问题达成了某种共识。那么北京和首尔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不是已经开始峰回路转了？专家们对此有何解读？
我们看到最近的一些迹象显示呢，确实中韩关系呢有了一些解冻的这个意思啊。那么习近平在越南 APEC 会议期间会见了韩国总统文在寅，稍后呢中国总理李克强又与文在寅在菲律宾东盟会议期间会晤，谈到了萨德问题。此前韩国表示萨德不针对第三方，不损害中方战略安全利益等等。那么中方称双方就阶段性处理萨德问题达成了一些共识，双方呢保持了密切沟通，同意推动双方交往合作回到健康的轨道上来啊。那么杨希宇国际问题研究员杨希宇说呢，在短短的一周内中韩两国领导人也进行了多次密集会谈，是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在萨德问题上双方所达成的共识，重启中韩两国沟通交流的大门，并在这个基础上呢走向一个恢复交流、扩大交流的轨道。那么他还说呢，目前中韩双方出现了恢复和改善的势头，要彻底的恢复和改善呢还需要一个增强互信的过程。那么他说在恢复互信方面，韩国明确提出的不与美国反导体系联盟的承诺是非常关键的。他还说这有效地减少了中国对韩国萨德问题的疑虑和反对。他说不过这一承诺的实现还需要具体安排，要进一步剔除这个障碍呢需要双方进一步的努力。那么我们注意到韩国媒体报道说文在寅呢最快会在12月访华，那么对此中国外交部目前尚未表态，而是说如果有这方面的消息会适时发布。
好的。
另外呢 这个刚才我们这个报新闻也报道了啊，一些来中国比赛期间的这个三名美国大学生运动员呢已经返回了美国。那么今天在记者会上 ，CNN 记者问这个三名记者的获释是不是跟川普总统跟习近平主席当面说情有关？那么这个耿爽呢就说他不了解情况。那么《华尔街日报》呢也问。这个如果说是习近平听取了川普的意见，是否会影响中国的法治？那么对这个问题呢，耿爽回答，关于这起案件的具体情况他不了解，他说他相信中国警方会严格依法办案。关于津巴布韦的局势也是今天国际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那么该国总统高龄90多的穆加贝，也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啊，据报道出事了。上周呢，津巴布韦副总统姆南加古瓦突然被解职，据说是由于穆加贝意图让夫人接班。
好的，感谢，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10月15号对缅甸进行访问，并在首都内比都分别同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及军方参谋长敏昂莱会面了。蒂勒森呢，他是缅甸罗兴亚人危机自8月下旬爆发以来首个到访缅甸的美国最高级别官员。蒂勒森的到访是否有助于解决罗兴亚危机呢？好，接下来我们就邀请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来分析。夏教授您好。
你好。
蒂勒森这一次他全程陪同川普总统出访亚洲，昨天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回国以后呢，蒂勒森额外增加了一站，只身前往缅甸出访。那您认为这是不是反映美国对缅甸及罗兴亚危机持有一种特别的态度呢？
当然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在那个特朗普总统呢跟昂山素季呢，那么在马尼拉这边见面的时候呢，已经触及到这些问题。但是呢，我们看到蒂勒森国务卿亲自到缅甸去出访，那么其中主要的一个在于缅甸的许多的事务是由军方控制的，尤其罗兴亚那个就是这个危机了，那么应该说是跟军方有极大的关系。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昂山素季呢也没有办法把他们给真的给控制住。如果昂山素季那个施加的压力过大的话呢，也可能引起缅甸的刚那个就是进行的民主转型这么一个就是普通的就是这个市民的这个文人的政府，那么跟军政府之间呢可能出现分裂。所以我觉得蒂勒森的那个出访了，那么直接给军方施加压力了，这可以一方面呢，那么减少那个就是昂山素季他自己的风险，同时呢也显示美国的这个真正的那个态度和美国施加的压力。
嗯，那么缅甸军方自8月底在若开邦镇压这个反政府武装分子以来呢，已经导致了60多万罗兴亚人逃往邻国孟加拉。10月底我们看到缅甸已经与孟加拉国商定合作遣返罗兴亚难民。那您认为蒂勒森这一次在遣返难民以及协助解决罗兴亚危机中他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对，这里边呢非常的复杂，因为我们首先知道美国的政策尤其是川普总统他的政策在对待穆斯林的问题上了就有许多的就是遭到人们的非议，尤其人权组织包括他的所谓的穆斯林的禁令。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说缅甸的问题呢涉及到几个大国的这个博弈。那么如果我们看到就缅甸呢在那个进行的过去1年多了，那么进行的这个民主化转型，那么也其实是美国呢对军方施加压力的结果。但是现在呢你可以看到中国呢也不断在施加各种影响，包括那个就是给军方的进行合作，另外呢也在用各种方式呢在拉拢就是昂山素季。昂山素季呢是他们的实际的那个国家领导人。那所以美国呢在这个方面如果要做的话呢，一方面呢要做的比较谨慎，另外一方面呢不是又把那个缅甸呢再推到中国的怀抱。所以你可以看到蒂勒森呢这次呢他就说得非常清楚，第一呢他呢就说反对对缅甸呢那个重新呢进行那个经济制裁，第二呢但是他一定呢希望呢能够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那么这样能够把事情真相了那么能够给找出来，第三呢他现在是那个支持对缅甸的军方的尤其是个人呢负有责任的这些极个别人呢那么进行某种制裁。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蒂勒森呢还是非常谨慎，那么我相信呢这种那个就是访问对缅甸的军方呢应该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呢我相信呢美国作为一个大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可以看到人权组织的这个压力那个取得的结果。 那么我相信对翁山苏姬、对缅甸的国内，尤其对军方，我觉得应该是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好的，我们感谢夏明教授在纽约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今年九月份刚刚当选澳门立法会议员的新澳门学社副理事长苏家豪以及新澳门学社前任理事长郑明轩日前呢被指控于去年五月在要求特区政府撤回澳门基金会捐款1亿人民币给济南大学建设校舍的游行之后呢，在特首官邸外非法集会，涉嫌触犯加重违令罪。那么作为澳门历届议会中最年轻议员的苏家豪将面临什么样的政治前景？好，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新澳门学社前任理事长郑明轩。郑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您和苏家豪两个人同时呢都因为去年五月的特首官邸外所谓非法集会而被指控加重违令罪，请您简单一下介绍一下当时发生的情况，另外呢也请解释一下根据澳门法律加重违令罪是一个什么样的罪名。
哦，是这样的，那当天我们的游行就是反对是政府这样没有公众利益的情况之下给一大笔的钱到境外的单位去。那我们的游行示威结束以后呢，我们自己几个人就决定我们要把诉求的纸张送到特首的官邸去。那我们自己步行到那边的时候，发现警方已经把那个出入口封锁掉了。所以我们就绕行到另外的地方，就把纸张接成纸飞机，然后就丢进那个官邸里头。然后我们当时的过程当中一直被警告，就是说你已经是非法集会，你马上走。那我们已经尽快把事情办完，就和平的离开，但还是被控告说我们违令。违令的意思就是说警方发出这个合法的要求的时候，命令的时候，你不遵循的话，就会加重违令。
嗯，
那当然，他的要件就是说，警方的这个要求是合理的。那我们觉得当时的环境不构成集会，因为只是几个人在那边，那我们也马上就走了。
嗯，
所以我们不觉得这个事情是违令。
好的，那么作为议员呢，苏家豪。苏家豪先生如果被刑事起诉了，不仅可能要暂停议员职务，而且可能面临失去议员的资格。美国之音呢，多次联系苏家豪都没有联系上他。那么，请您介绍一下苏家豪先生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这对于他的政治前途又意味着什么呢？
嗯，好，这个礼拜呢，是公众刚刚知道这个关于这个案件已经进入到法院里头去。那按照澳门的法律，他也有保障这个三权的各自的独立，所以当苏家豪已经成为议员的话，他如果有这个刑事诉讼的案件，立法会有权决定到底是要暂时终止议员的职务，好让这个案件办完，然后看结果怎么办，或者说不终止这个不暂停这个议员的职务，然后就等到他卸任以后再进行这个司法的程序。所以今天这个礼拜澳门立法会要决定的，他有一个委员会会处理这个事情。如果决定要暂停他的议员资格的话，要看后续审判进行多长的日子。如果最后是判有罪，而且那个刑期是30天或以上的话，那澳门立法会的大会有权永久终止他的职务，就这样。
嗯，那么有观察人士就认为呢，说澳门立法会一共就有33个议席，其中呢只有4席呢是民主派民主派的这个议员。那么不管苏家豪先生会不会终止职务，或者最后因定罪被取消议员资格，那么澳门民主派的力量都会进一步被削弱。您的看法如何呢？
我的看法是这个事情要分两个层次来看。首先就在要不要暂停职务这个事情上面，如果我们假设立法会是按规矩去办的话，其实暂停不暂停是一个很技术性的事情。那当然我们可以看是不是有别的力量想要把议员拿掉这样，但是如果只是暂停的话，我觉得说委员会要考虑的是 怎么样去维持立法会本身的尊严跟独立性，因为本来有这样的条例说可以不去暂停这个案件的进程，而不是暂停议员的职务，就是为了保障立法会的议员不会受到无理的司法程序的骚扰，是这样子的构思。那所以现在委员会要考虑的就是要不要保障立法会的尊严，而不是单单说某个民主派议员的政治前途。当然如果最后罪名成立的话，那就无可避免的要考虑这个失去资格的问题了。
好的，我们感谢郑明轩先生在澳门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美中角逐东南亚，南中国海较量是否已见高下。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最近几天呢，我们看到越南和菲律宾接连举办亚太经合、东盟以及东亚三个峰会，东南亚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南中国海议题又回到舆论的中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越南发表联合声明，称维护南海和平与稳定。总理李克强则在马尼拉讨论与东盟开启南海行为准则的这个谈判。另一方面呢，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愿做南中国海争端调停人的欲求似乎遭到河内和马尼拉的冷遇，而新加坡呢又把美国在本地区的定位由不可或缺的领导地位调降为建设性角色。北京咄咄逼人的气势不减，与此同时川普政府的亚洲政策目前仍不明朗。那么美中在南中国海的较量是否已经分出高下了呢？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在新加坡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陈刚教授。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你好。
在台北呢，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系政治研究所东南亚问题专家王冠雄教授。王教授好。
主持人您好，以及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 400-120-0551 1-800-200-550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南中国海问题啊，已经沉寂了一段时间。最近呢，我们看到越南和菲律宾接连举办这三个峰会，又让这个问题成为了关注焦点。首先，我来请问新加坡的陈刚教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双双南下出席三个峰会，是不是凸显了北京相当重视东南亚这个地区以及南中国海呢？
应该讲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看到这个东南亚地区一直是中国的这个周边外交的一个重点，也可以说这个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这个战略以后呢，应该来讲这个地方它的重要性就越来越加强了。一方面呢，它是这个传统中国这个朝贡体系的以前这个所涵盖的一部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在现代社会里面呢，中国跟这个地区的经济社会还有这个外交贸易各方面的这个联系都大大的加强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领导人这个对东南亚地区是非常重视的。
那么相比中国呢，有外电报道说美国似乎对这个地区重视不够。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原本呢计划访问日韩中之后顺道赴越南出席亚太经合峰会，后来呢又很勉强的延长了一天赴马尼拉出席了东盟峰会，但是他还是略掉了这个东亚峰会。那我就请教台北王冠雄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是美国总统川普他自从上台了以后，他事实上在处理的一些国际议题都的确的是让他比较感到棘手，那么特别是在中东地区的问题，还有在东北亚地区朝鲜。
对不起啊，喂，王教授，对不起，看来我们跟台北王教授的这个连线呢出现了一些技术故障。我现在继续来请教这个新加坡的陈刚教授。北京呢一贯在南中国海议题上保持咄咄逼人的这个态势，而川普政府呢好像有点心不在焉或者是力不从心，那您看是不是这样呢？
应该讲川普他确实跟美国历任的领导人他不太一样，他的这个孤立主义的思想特别的严重。我们应该看到这个东南亚其实在美国的战略中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这个冷战时期美国这个打过一个比较大的局部战争，就是在越南进行的。在这个奥巴马时代呢，这个为了这个对抗中国的这个崛起，还有这个不断这个扩张的这个对外战略的话，美国他提出了这个重返亚太的这个战略，在经济在这个军事方面都给这个东南亚以很大的一个关注。当然了，我们看到这个川普在他这个上任一年来，他确实对东南亚的关注要相对比较小。但这次我们看到他率领这么大的一个代表团参加这个密集的对这个东亚地区包括东南亚进行访问，也说明他也在修改他过去的这种关注不够的这样的一个战略。
但是陈教授，我继续向您提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就是刚才像这个台北王教授提的那样的问题，您说呢，这个川普总统似乎他也很关注东南亚问题，但是外界观察到呢，他这一次率领庞大，您刚才提到率领庞大的代表团访问东亚和东南亚，可是呢实际上他在越南呢仅仅是这个顺道出席这个亚太经合峰会，然后呢延长了一天，开始原本没有计划到马尼拉，后来呢在助手的劝说下延长了一天，但是还是最后略掉了东亚峰会，那您觉得这是什么问题啊？
应该讲他这个，我个人感觉川普他本人的这个外交经验应该是不够的，所以他对这些峰会到底哪个更重要，他可能自己心里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判断。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作为他这个美国的最高的领导人了，他能够参加这几个会议，我觉得他已经表现出了比过去更高的这样的一个诚意和这个决心。我们看到美国现在对东南亚包括亚太的这个撤退啊，我认为是一个战术性的， 也就是说当前的话，美国它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国内啊，北美的一些事务，所以呢它可能这个在目前的话确实它有一个战术性收缩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嗯，
但是我认为从长远来讲的话，美国的战略重心仍然会逐步的转到这个地区。
好的，另外有报道说呢，是说这个川普总统的亚洲行在外交问题上的重点这一次是朝核问题，而南中国海争端呢似乎不是他此行的重点，所以才有刚才这个行程上的这种安排。您陈教授，不知道您是不是同意这种判断？
对，确实朝核问题我认为是从东亚整个东北亚东南亚角度来看，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方面了，是他最优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但这不代表他对东南亚问题就这个关注就会减少很多。从当前的角度来讲，如果朝鲜问题有所缓和的话，我认为东南亚问题仍然会凸显出来。
好的，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参加我们讨论，我们来先接电话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是什么看法。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大东亚共荣圈，希望朝鲜和台湾也能加入大东亚共荣圈。好了，就说这些吧。
我们这位这个听众或者观众朋友们呢，恐怕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们来继续跟陈刚教授讨论啊。现在呢，川普总统呢有人说他还是刚才您也这样说，还是愿意过问南中国海争议的。他在越南表示愿意充当斡旋人调停这个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呢，川普总统的这个提议呢，却似乎受到越南和菲律宾的冷遇或者婉拒。我请教陈教授，您如何评价这件事儿呢？
因为我认为这两个国家可能对川普的这个表态有所失望吧，因为他们可能更希望这个美国作为他们的一个保护者，或者作为一个后盾了。至少在这个奥巴马这个重返亚太这个战略下，应该是他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期待的。现在川普突然这个跳到两个争端人之中间来做调停的话，很明显，他的这个立场开始往中立的这个方向偏转。这个应该来讲是东南亚这些和中国有争端的这些大国他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们对此反应必然是非常冷淡的。
好的，那么我们跟台北王教授的这个技术故障现在已经排除了，王教授又回到我们的讨论节目当中。那么我就这个问题我来请教一下王教授有报道说呢，这个川普在南中国海他表示呢，他做了这样一个提议，就是说愿意做南中国海争端的这个调解人，但是呢似乎没有受到越南尤其是菲律宾非常热烈的这个反应。那么这种冷遇表明好像外界评论说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在日益加深，那王教授您对此有何评论呢？
是，关于美国在南太平洋或者是南海这个地方的外交政策，
事实上第一个是在川普的这个总统任期之内呢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政策的表现。那第二个呢，在过去美国历任总统在他的类似的外交政策的展现上面的时候，基本上是采取的一个大战略的一种形态。那么可是川普总统到了现在来讲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面，他所采取的外交政策上面的做法似乎是比较倾向于采取了一些小型的技术性的一些协调跟解决问题的能力。那我相信这样子的这种解决的方式呢，可能会对于东南亚国家的这些所谓美国的盟国来讲，会普遍的产生一些不太感觉到安全感的这种做法。那么所以这一次虽然川普他很明白的表现出来他愿意在南海的议题上面担任一个协调者的一个角色，那么但是呢并不能够得到东南亚的这些国家一个全新的欢迎。那么我想这个应该是会对于美国他在这个东南亚地区他的外交上面是似乎是有必要来进行一些协调跟改变的时候。
那么我来继续请教这个台北的王教授。有人说呢，这个 川普总统啊，他这一次的亚洲之行呢，他重点是朝核问题，而不是东南亚的或者是南中国海这个问题上，所以呢，似乎在行程安排上这个有所偏重。您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吗？
是，川普总统这一次在这个亚洲的这之行里面呢，他事实上他蛮专注在日本跟韩国的这个议题上面。不过呢，在朝核的问题上头，虽然这个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议题，但是似乎由韩国那边的总统他在这个前一阵子所做的一些发言，表示这个三方的这种合作哈，并不是在达成一种军事同盟上面的合作，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似乎又给了这个川普总统企图在东北亚建立某种程度的这种军事方面上面的这种同盟，那么可能会产生了一些的这种打击。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川普总统在东亚的或者是在亚洲的这一次的这一个活动当中，似乎是碰到了一些的障碍。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电话。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新疆黄先生，
中国在南中国海划定九段线进行历史上领土纠纷未完成的部分予取予求的目的，无非是关键的地下矿藏和油气资源。美国则主张在南中海地区岛礁无军事化，享受通航自由，而中美在南中海地区只能是互利共赢和合作。美国和菲律宾、越南因为历史上的关系，美国不可能在东南亚地区再走军事和殖民扩张的老路，因为现在美国在南中国海地区的地缘优势都不存在，况且还有酝酿中的南中国海各国行为准则框架和协议的约束，除非无人遵守，各行其事，中朝美台越非加上印巴出现新的战火和动乱，美国的实力和军事扩张的野心才能显现，并从中余力的有机和可乘。再见，谢谢。
好的，谢谢这位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刚才提到了这个合作共赢，开发共同开发这个问题啊，一位网友叫 Alex 廖，实际他也谈到了这样的问题。这位网友说呢，为何总想零和而不想双赢呢？一两次较量就能把一方赶到南海的背面去吗？在南海较量对美国徒增烦恼而已，而如果美国不干涉南海岛礁的生索，那么美国可以完全在南海共同开发上获益。虽然中国任何政权都不敢放弃九段线和领土主张，但中共在南海的诉求很实际，仅限于南海岛礁的领海领土权以及海洋开发和参与权，而并非整个海域，这就为未来的共同开发合作留有空间。我们刚才呢，电话这个听众和观众以及网友都谈到这个共同开发，以及呢这个避免零和而追求双赢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请我们的专家呢综合回应一下他们这个观点。首先，新加坡的陈教授，
应该讲这个共同开发确实是最近中国这个外交的一个新的一个特点吧。应该讲这个就南海问题，其实最早提出这个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在80年代邓小平提出来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在2008年南海问题升温以后，中方并没有强化这个概念，而更多的是强调这个主权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最近呢，我们看到尤其是去年以后吧，这个中方开始强化这个共同开发，其实我个人感觉也是对东南亚一些争议国有示好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也就是希望能够重新双方回到一个妥协和这个谈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不是互相强化自己的主权伸索，那样的话这样这个南海争议是永远无解的。
好的，那么我们请教台北的王教授，您怎么回应我们刚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的评论呢？
是刚刚的这个听众以及网友的这个评论哈，我觉得这个方向是非常正确的，也就是在南海的这种高度主权主张的这种情况之下，往往会把这个议题会带往一个不可解的这个方向去，那么因此呢，能够采取一个共同开发的这个角度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不过呢，我们还是必须要能够去进一步的思考，共同开发是开发什么东西？如果是开发石油跟天然气的话，因为这是属于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 那么因此开采一桶少一桶，那么可能在相关的这个国家之间，他们仍然会有相当多的这个不同的意见，以及会必须要争取自己最高的一个利益。那么但是我会觉得有另外的一种形式的资源确实值得我们可以考虑的，那就是渔业资源。因为在南海这个地方，渔业资源是相当丰富的一种这个生物性的资源，同时也是南海各方都很迫切需要的一种这个动物性蛋白质的一个供应来源。那么因此确定一下这个渔业资源的区域，那么能够大家共同的来进行合作，进行开发，进行管理，那么我相信这样子的一种共同合作或者是开发的这一种目标，那么在达成的这个方向上面会比较容易做得到。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谈到了，就是说美国呢他要求啊斡旋啊这个南中国海争端这个问题呢，好像没有受到一些当事国，比如像越南和这个菲律宾的热烈欢迎和非常热情的反应。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呢，新加坡态度的这个转变。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他日前出席东盟和美国峰会上，他称呢，东盟欢迎并鼓励啊美国继续在本地区扮演建设性角色。可是他在去年访问美国的时候呢，曾表示希望美国继续维持他在亚太不可或缺的领导地位。那么我首先请教新加坡陈教授，您如何理解从领导地位到建设性角色这个措辞的变化？
我认为这种变化应该来讲是很自然的了，因为看到这个特朗普他本身他就不愿意扮演在亚太地区扮演这样的一种领导者的地位，所以新加坡也不会继续期待这个美国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去扮演这样的一个领导角色，所以他改为这个建设性的作用。但是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新加坡仍然是希望美国在这一带继续扮演一个非常积极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这与新加坡的这个一贯的这个战略我认为是一脉相承的。新加坡希望美国在亚太地区扮演这样的一个积极角色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我认为是一个长久的政策，是一个不会有很大变化的一个政策。
那我再继续请教台北的王教授，您怎么看新加坡总理关于美国在亚洲的定位方面这个出现的个措辞方面的变化呢？
是我们来看一下新加坡它在过去外交上的表现，事实上是非常的弹性，以及能够去符合一个实际上面状况的发展的。所以呢，新加坡它也必须要考虑到在东南亚的这个整体形势的发展上面，以中国大陆它在这个地方所推展的一带一路的这种建设，那么还有呢，在各个这个相关的城市以及国家的这种方面的一些硬体方面的这种投资，我觉得以这样子的一个大环境来看，新加坡它在外交政策或者是在对于东南亚的这个决策上面呢，它必须要采取一个比较务实或者是一个比较注重现实状况发展的这种可能性。那么所以呢，我觉得新加坡的这个他们在对于最近的这个事情上面，特别是在对于美国角色的这种形容上头的措辞上面的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自然的一种现象。
嗯，这跟这个刚才陈教授的观点呢是比较相近的。我们现在又有一些网友的评论进来了，我选读一下。风林火山他说，我认为所谓的中美角逐啊早就分出高下了，因为从北京不承认国际海洋法庭对黄岩岛归属的裁决，北京在南海没有一个军事条约盟友就是证据，而美军呢却没有这种前科。美国在东南亚拥有台湾、泰国、澳洲和新加坡四个军事条约的盟友就是一个证据。另外一位叫 Leo T 这位网友说南中国海应该去除中国这个字眼，南海又不是属于中国共产党个人的海洋，各国都可以自由使用这块海域，如果共产党一意孤行要独霸这个该海洋，那各国就应该给他们牢牢的围堵，他们跟共产党所谓的九段线根本就是一个笑话，是谁批准他们合法使用这不知所谓的九段线在南海为非作歹呢？美国和其他国家是不会让他们得逞的。陈教授，您怎么看我们的网友的看法？
啊，应该讲这个九段线问题确实是一个争议性非常大的问题。虽然各方现在是暂时把这个问题搁置下来了，但是呢，我认为这个问题未来还会继续浮上水面，会成为一个重新成为一个这个各方争执的一个焦点。而且我也认为美国不会这个任由亚洲各国自己去这个解决这样的一个争端。从美国的外交历史来看的话，美国这个重新介入的这样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我们看到特朗普毕竟他的任期只有四年，这个特朗普以后的领导人这个会否改变美国现有的这个对东南亚对东亚的这个政策，我觉得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
嗯，好，陈刚教授啊提出了很有意思的很发人深省的一个问题，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是谈到了这个九段线啊，我们也必须要去了解一下，就是事实上九段线的来源是中华民国政府在1947年的时候所公布的11段线。那么现在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是，不管是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或者是在北京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呢，事实上并没有对于九段线或者是11段线它的实质上面的法律地位给予非常明确而且清楚的一个认定。那么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关于南海的这个主张上面可能会流于一个比较情绪性的一个描述，就是认为说这个九段线或者是十一段线事实上是要占领了整个的南海。那不过呢，从我在对于海洋法的一个理解上面来讲，这个问题事实上虽然在这一次的菲律宾所提出来的仲裁案当中有所讨论，那么似乎也在这一个判断当中也做出了一些的这个结论。不过呢，我觉得这个议题它应该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一个议题。那么同时在未来的这个时日当中，关于九段线或者是十一段线问题的这个讨论，那么还有它里面的法律地位的这些相关的这些问题，都还是会继续持续不断的会被翻搅出来。那么我会觉得就这一点，就这一个层次上面来看，事实上在目前来说它还没有是达到了一个解决的一个境地，还在继续当中。
好的，那么我们下面呢来谈一下这个正在开启谈判的这个叫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这个问题。有人说呢，这个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呢是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这样一个框架，中国北京啊并不是非常欢迎。那么我请问陈刚教授，您觉得这个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这个谈判是北京同意还是北京推动？就是说呢，是北京被迫接受的这样一个谈判呢，还是北京主动发起的这样一个谈判呢？陈教授。
我认为应该来讲的话，两者皆有吧。一方面也是这个形势所迫，另外一方面呢，确实北京在2016年以后，尤其是他这个曾经在某些场合主动表示愿意在这方面进行推动。我们看到这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这个行为准则，其实它的谈判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十多年前这个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已经开始进行。但是呢，这个问题正是因为它具有法律约束力，所以各方都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妥协，所以这个谈判其实一直都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一次虽然各方表示愿意重启对行为准则的谈判，并不代表在这方面各方会有一个突破性的一个进展，所以我认为后面的谈判仍然会像过去一样是旷日持久的。
好的，那我继续就这个问题来请教台北的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这个谈判，您觉得它会顺利吗？
是这个关于这个行为准则的谈判，那么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得到，在200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有了一个行为的宣言，那么自此之后，那事实上大家就已经在对于一些相关的问题在给予注意。只是说到了最近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不可否认的，在2013年到2016年菲律宾所提出来的南海的仲裁案当中呢，也的确是给予了北京政府一个相当大的压力，那么会逼使得这个北京政府呢在思考如何能够在对于东南亚国家，特别是南海争端的相关国家，都能够进行一些相当程度的一些妥协跟谈判。 那至于在这个谈判的内容当中所涉及到的是否会是一个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这个样子的一种文字，我觉得在对于北京政府来讲的话，应该是不太愿意见到这样子的一个发展。那么同时呢，我们在讲到这种思考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忽略掉事实上东南亚国家他们可能也会对于是否这会是一个具有法律拘束力的一个文件，可能也会具有相当程度的一个不太愿意去做。原因呢，就是在于如果它一旦变成了一种法律拘束力的文字，它势必一定会对于签约国会产生这个相当大的一个拘束力。那么谁可能在目前来讲的话，都还是难以预料到在南海的这个层次上面，或者是在未来的争端的发展上面，是否会让这样子的一个文件具有法律拘束力，会绝对的会对于自己本身国家的利益会是最好。我想到目前来讲的话，可能都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真正的去做出这样子的一个断言。因此我认为这会是一个持续发展的一个议题，但是可能会是一个大家会先是需要进行琢磨，然后进行这个意见。
好的。那么根据我们以上的讨论呢，现在我们就可以做个结论了，就是说评价一下美中在南中国海较量这个问题，评价一下。有人说呢，美中自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开始的南中国海较量，目前已经决出了一个阶段性的胜负高低。陈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应该讲，确实讲到目前为止，中国应该是略微占了上风吧。一方面呢，它跟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相当程度的修复。另一方面呢，美国也从过去的一个保护者和支持者的这个角度，变成了一个调停者的这样的一个相对中立的一个角色，所以某种程度来讲的话，确实是中国的东南亚政策占了上风。但是呢，这个我们看到中美在这个地区的角逐，它和矛盾是一个结构性的，因此来讲，从长远来说的话，这个双方之间的矛盾可能还会激化。
那么陈教授，我继续问您这样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就是说呢，这个阶段性的中国好像略微占了上风，但是美国政治呢未来是不是还会出现变化？一旦比如说下届政府下届总统，那么会不会呢重返美国的势力，会不会重返南中国海这个地区？
我认为是非常有可能。我们看到其实特朗普他这个亚太政策跟当年的尼克松的这个尼克松主义70年代的非常像，就是在美国国力不济的时候呢他有所收缩。但是我们看到尼克松后来他这个中途下台了，所以呢这个美国后期的这个尤其是到了里根时代，美国的外交又重新变得强硬。所以各国尤其是大国的民众应该来讲，他们喜欢的是一个比较强硬的外交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外交未来它的变数是非常大的。
好的，那么现在剩下的时间呢已经不多了我来给大家呢再选读我们网友听众我网友的一些评论讯息已经撤回。这位网友说，中共霸占人家资源，说搞共同开发，这是流氓行径。自由民主，我们这位网友说呢，他说南中国海并不是中国的海域，你要说自古以来那库页岛海参崴还是中国的，你共产党怎么不去收复呢？Bobo 这位网友说，十一段线是怎么变成九段线的？夜莺岛怎么送给越南的？就这样少了两段线，南海各国才发现能搞乱南海权益吧。宾里这位网友说，胡志明想在夜莺岛设雷达站跟中国交涉，毛大嘴一张就直接送给越南了。看来我们看到呢，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还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呢，我们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呢这个继续讨论了。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所有问题。感谢陈刚和王冠雄两位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要关注这个热点话题，中国人权继续恶化，川普为何不施压。 好，欢迎收听收看，另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